本周主题：以马内利。讲及大纲：一、引导苏醒的灵魂；二、胜过死硬的幽谷；三、恩惠慈爱的永随。问题思想：耶稣的名意为以马内利，这其中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到底珍贵在哪里呢？本周经文诗篇23:3-4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本周经文：马太福音1:22-23，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用我们的心来感谢你，每次来敬拜你都是我们心再次跟你见面。我们心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是一个熟悉的感觉，而不是陌生的重新来寻求，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已经很熟悉，这是主你的意念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相信是更新更有意向的一个前面的指引，而不是重新来寻求主你是谁。我们愿意在这样生命的长大过程里面，一步一步更多的讨主你的喜悦，好让你跟我们同在，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一个盼望。我们把我们一下子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求主你真的教导我们，免得我们每次祷告都成为一次又一次的落空。但我们希望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们恳求那是在主你的道路里面跟你同在，免得我们失落的跟我们所祷告的成为我们心里面经常性的矛盾。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向你恳求，教导我们明白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题目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字眼，那在这个字眼里面，当然我们看圣经立刻就会翻译说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。那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祷告跟期待。神你若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万事 OK 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常常也看到，我们明明有期待也有祷告神你与我同在，但是你与我同在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生命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？我生命是不是从此以后就走入一个平坦的大道？结果很多时候基督徒所走道路就是如此，已经有祷告了，也相信神与我同在了，但是所过的日子依然还是在很多的不了解、疑惑跟矛盾里面经过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基督徒好像过一个日子是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礼拜天也要做礼拜，我的亲朋好友都是这样子，唯独我不行，我的日子为什么就必须要这样的跟人家不一样，这样子抽离这个社会，但是更加格格不入，又不能传福音，所传的又没有人要接受。我明明有求神你与我同在，但是我日子为什么经常性的这样矛盾呢？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所寻求的神同在方法不对，心态也不对。比如说神同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期待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我们常常对神同在这样的一个字眼 第一个定义就是我期待你在我旁边，让我一切都能够得到主你给我特别的能力。这个期待很多时候我们把定义，我需要有一个类似护身符一样，当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得到平安，他在我旁边的时候真的让我得到避难所。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旅行，那我就先祷告求主你与我同在，能够得到平安。这个原是好的，原是对的。我们新买一栋房子，我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好像家庭礼拜，把这个房子献给你，从此以后希望神你在我这房子的四周围安营来保护我，让这个房子有主你所差遣的天使来看顾我，这是一个平安的一个保证跟期待。这个期待神你我同在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这是一个人常常所定义的神你我同在。第二个定义是通行证，神啊我现在想做什么事情，求主你与我同在，让我无往不利，让我一帆风顺，让我做这个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，而且有智慧。今天我要考试是我的需要，这个需要我也求你与我同在，让我考试的时候有聪明的智慧，能够很多突发奇想，让我想到的申论题都是老师非常惊讶的，然后老师就可以给我很高的分数。这是神我在你与我同在的一个期待。我也希望在我在婚姻的需要里面，神啊你与我同在，让我眼睛能够锐利，能够看见你所为我预备的那另一半在哪里。当你让我能够明白的时候，我这条道路就很平坦。主耶稣，这是我的期待。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个好像第一个层次是护身符给我平安，第二个通行证给我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顺利往前走，神你与我同在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些例子，虽然这样手段没有错，但是心态错的时候，这样神与我们同在是没有用处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曾经以色列民他们要出去打仗，打仗需要平安，需要能够胜利，但是他们心里面又不安，因为他们自己知道犯了罪，没有向神的心意，没有讨神的喜悦，但是我们又害怕。我们要求平安最好的方法就是神，如果你约柜同在，那我们就把约柜把它抬到战场上，抬在最前面。神啊，最少你保守你的约柜，敌人攻过来的时候你保守你的约柜，我们通通躲在约柜后面，就好像那些步兵躲在坦克车后面一样。神啊，你保守你的约柜，所以我们都会得到平安。哪知道那时候神说我不顾惜我的约柜，我不顾惜我的约柜。那一天他们打了败仗，很多人被敌人剿灭，被杀害，他们就开始有疑问，神啊你与我们同在吗？很多人在犯罪之后躲在圣殿里面，让圣殿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污秽的事情。最少神啊你会看顾你自己的圣殿，哪知道神又再次说了我也不顾惜我的圣殿。神兴起的敌人把他的圣殿通通拆毁。原来神看的不是这些东西，不是这些有形的同在，人也不应该躲在这些有形的同在里面。再说通行证的感觉，有一次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往前走，我们以前依靠的是摩西，神啊你与他同在，我们就有如你与我们同在一样，我们的道路你引导着我们走。有一天摩西到西乃山上去，好久好久都没有下来，我们心就彷徨，我们就没有定见，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，我们前面的道路往哪里走？虽然我们现在平安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前面该如何走。我们没有定向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恳求神你与我们同在。神，我们不晓得你在哪里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印象中，哎呀，每次献祭是不是都要用牛？然后你说要归耶和华为圣的，就是要用黄金，所以我们用黄金铸造了一只牛。神啊，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在我们当中。神那天发怒在这其中，你们不了解我的心意，你们随意敬拜偶像，你们心归向那邪恶，你们心只求同在，没有求神的心意。那时候再一次的矛盾临到以色列民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只不过是换一个时代而已，换一些方法而已，我们心其实很多时候跟这些以色列民是完全相同的。我们求平安，求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求说神啊你与我同在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日子依然痛苦，依然惆怅，似乎我得的 我祷告的，我所要求的，跟我所得的都不一样。就算我得着了，也好像还是不平安，得着了立刻就失落。我们来看，其实神同在的另一个层次就是什么呢？它不是期待，它是追求。刚才所说的期待是人为主体，人决定我要这样子，神你来帮助我，神你给我平安，神我打算要这样做，神求你帮助我，你与我同在，人为主体，然后神帮助我。现在第二个层次就是追求寻找神，这个部分就是神为主体，人寻找，然后进到神那里去，也是一样神同在，但是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注意，神在耶稣这一句话里面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好，那我们就说到新约的时候，终于应验了这一句话。那句话应验在谁身上呢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一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，新约的第一页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好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后来这件事情正应验了旧约所说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人要称他以马内利。好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下面继续说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怎样救出来。好，我们好找这个意念，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不是人为主体，人住在本来的原位，然后求神过来人这里来保守人。神的意思，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要把人怎样救出来，脱离你本来的原位，原来的位置，出来到神的地方，然后神要在那个地方与你同在，你要跟神同质量，同质，同样的样式。当你跟神同样的样式的时候，你自然得到神完全的保守跟看顾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想，当每次我们讲到神同在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立刻想起那个经文。什么经文呢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怎样？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必安慰我，保守我，看顾我。好，我们都可以用很多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描绘说，神围绕着我，保守看顾我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我经过死荫的幽谷。很多人就把这个死荫的幽谷定义成我所走的道路，我们都错了。死荫的幽谷在这个地方所说的，并不是说你到什么地方做坏事，到什么地方做坏事，死荫的幽谷好可怕，神在那个你做坏事的地方保守看顾你。经圣经只看一半，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要怕，神必定扶持着你，在那个死荫的幽谷里面继续走，你他的杖他的竿都必怎样保守看顾你，因为你圣经要从前面看。诗篇二十三篇那一句话的前一头是什么呢？他必使你的灵魂怎样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什么义路。好，原来是你的灵魂若是能够苏醒，能够聪明，能够明白神的意念的时候，神带你走他的道路，然后在他的道路里面，虽经过各样死荫的幽谷跟威胁跟逼迫，你照样不用害怕，神必与你同在，是因为你从你的原来的地方出来到神的道路上，那你就不用害怕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木头，他也可以有他自己的意念。假设一个木头，他希望他的木头比较朽坏，他可以这样子的意念期待，就是说我最好不要风吹雨淋日晒，我不要这些，求神若是能够保守看顾我，免受这些灾害的话，那我就能够平安，我的木头就能够在那个地方平静安稳。好，木头是一棵树也好，或者在一个材料行业也好，它是一个木头，但是这个木头如果有一天被抽出来，再离开它的原来的位置，进入一个家具行，被设计成椅子，被塑造，然后建造成椅子以后，带到一个家庭，这个椅子带到家庭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式呢？他会看到，哎呀，我旁边有桌子，桌子旁边有柜子，柜子跟桌子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书架，很多的衣架跟柜子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都同质料，都是原来都是外面的木头，如今我们被设计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有不同的功用， 都能够发挥出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被使用，而你我本来都是同质料，都是外面的木头，但是到这个地方何等的不一样，我们有不同的价值，不同的功用。原来我们被设计过，我们被那个木料行抽出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家具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不需要再去祷告说不要让我们日晒雨淋风吹，因为当我们成为以色列以后，我们就每天在家里面，所以你从来都不需要去求不要让我日晒雨淋，你都不需要求这些，因为自从你有功用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在家里面了。还记得诗篇二三篇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？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。当你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时候，你根本都不需要去求主啊保守看顾我，不要让我受到什么样敌人的攻击，受到怎样的一个压迫，都不用，因为你这条道路是直到有一天在耶和华的殿中，那时候随着你的是恩惠和慈爱。那我们现在开始酝酿，今天我们所祷告的到底错在哪里？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只不过求一个现象，神啊你与我同在，今天看顾我让我得到恩典，可以啊，像那个木头每天在外面求神今天让我不要下雨，天不要下雨，我就不会受到朽坏，可以那一天不要下雨。但是你明天怎样？你明天要重祷告一次，神啊让今天不要下雨。你忘记了，如果你住在耶和华殿中，你这些东西都天天都不用祷告。一样的，很多弟兄姐妹在他的日子里面天天求神啊让我考试今天100分，神啊让我这次事业能够成功，神啊让我这一次能够平安。你所求的都是这一次这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照你眼睛所见的一些世界的繁杂的事情来祷告也可以，但是你忘记了你生命源头在哪里，你祷告的方向错了，也照样神可以给你恩典，但是你很累，你这个基督徒过得也是蛮矛盾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神其实他要我们怎样，如同刚才所说的那句话，神如果与你同在，第一个他要使你的灵魂苏醒，为他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这个灵魂苏醒要了解，我们生命成就神的救恩的那一天开始，你的身体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完全一样，得救之前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睡，得救之后也是要吃要喝要睡要玩，都一样，身体完全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？不一样在灵魂的一个苏醒不一样啊。但是你知道那些完全一样的是生活动作，但是不一样的灵魂所带出来的一样的生活动作却有不同形态。这边的吃喝玩乐是这一型，这边也照样要吃喝玩乐，但是完全不同型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人跟人交际应酬，基督徒跟基督徒交际应酬，我跟你有一些联络之处，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他们有联络之处，他们也要表达他们的礼节，他们也要表达他们的彼此相爱，但是方法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试着看看，也许我们会说我们很看不惯那种在吃宴席的时候就是喝酒，然后到后来杯盘狼藉那种乱七八糟的感觉，很没有气质。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这不是他们很乱，这是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样式，因为这根本就是他们的礼节，这根本就是该做的。应酬当中我敬你一杯，本来就是表达我跟你之间的礼貌，所以这个不是坏人，这是外面的感觉就是这一行。我喝酒敬你，或者敬你一根烟，或者我们彼此交谈在这烟酒跳舞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生意也好，或者我们彼此朋友来往了也好，卡拉 OK 里面大声唱歌，这本来就是朋友之间的友谊存在的表达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，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，他们在他们所知道的里面就尽量去表达，送礼、送红包、喝酒、抽烟，这是彼此相近的感觉里面，凡能够做的就尽量去做，这不是坏人，这是他们只知道这些。但是我们也好想， 同样的一起玩，基督徒的样式就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有不同的期待。你的问题，你的鼓励，你的勉励，我们有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有我们的勉励，我们有我们圣经里面的话来彼此成为我们彼此的造就。我们吃宴席的时候不需要用那个酒来相敬，因为我们不觉得那是没有礼貌的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彼此，这样子就非常非常满足了，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流通就非常满足了，所以带出来的形就完全的不一样，因这个不同的形带出来的价值观跟宝贵的感觉也完全不同。当外面没有什么可求的时候，他们就求他们的成就感，为了成就感他们必须天天加班，在天天加班之后还要配合老板的方法跟作业。好，也许我们很多人就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走入他们当中，成为他们的样式，然后他们才跟我们有话谈，然后他们跟我们有话谈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传福音给他们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对，但是还是错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你们要成为世界的光，照耀在人前，使人到你那里去，不是你到他们那边去。我们知道一定是同质相融，不同质的绝对没有办法相融，油跟水就是没有办法互相溶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本质就是不一样，有亲近跟没有亲近，就是差在那个不能互相溶解，差异就在这个地方。你如果愿意成为油的话，你就一定跟油互相溶解，你如果愿意成为水的话，就一定是水溶性里面互相溶解，因为你在什么质样里面，你就成为什么质的那种表达和生命。今天如果说好，我要像他们一样，跟他们一起喝酒，跟他们一起抽烟，跟他们一起到夜总会跳舞，然后成为一群同样一群那一种同类的朋友之后，才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，能够希望你能够来信耶稣，我们尝试这样做可以吗？这是你的思想认为可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所谓的他要与你同在，使你的灵魂苏醒，为他的名，他的名的缘故，引导你走一条义路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自从圣灵充满你的心之后，你的意念、言语、思想跟耶稣是完全一样的，圣灵充满你心之后跟耶稣完全一样，你不要说对或不对，你只要以你是一个耶稣的一个生命来看，那个感觉像不像？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可能抽着一颗香烟跟你在那个地方谈话，然后用这种样式，我们的谈话，我们的关怀，一边谈一边抽着烟，你想想看，耶稣有没有可能像你一样抽进一杯酒来，干了再说，干了以后再两三支四支，你觉得这样像不像耶稣？如果你觉得很像的话，你就去做；如果你觉得不像的话，你就不要做。这是一个诚实。我们注意看，什么叫灵魂苏醒？如果灵魂苏醒的话，你会觉得耶稣的灵今天在你里面，你这个人就要像耶稣一样。如果不像的话，你请你不要自己对自己说，我要跟他们，我要像他们一样，在他们当中以后传福音给他们。刚才讲过，同质的一定是互相相融。如果你要像他们一样，有一天你就跟他们完全一样。还记得罗德吗？当他愿意住到索多玛以后，他的家庭一切都跟索多玛城里面的样式感觉完全一样，以至于他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妻子也不愿意跟他出来，他的女儿也不愿意，他的女婿还嘲笑他，你在干什么？做一个我们不可思议不能了解的事情，你在干什么？完全不同行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好了解，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式，走久了以后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，不同的价值观，也有不同的害怕。当你灵魂苏醒的时候，你有灵魂苏醒的害怕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怕什么呢？要怕那个能够灭灵魂又能够灭身体的，你不要怕那个只能灭身体不能灭灵魂的。当你有所害怕的时候，你就会战战兢兢的要求你自己，对付你自己的老我，好让你的生命走在一个神所喜悦的道路上，你好感觉 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当像什么样式。外面的人也有他们的害怕，但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灵魂的将来的可怕在哪里。他们现在害怕的是，我今天怕有什么失落感，我的地位怕被谁夺走，我今天所拥有的名声怕被谁占据。我们好想，就好像今天我在周报第14页那边有一篇文章，我们回去可以自己看，是我的执着你的爱。但是我看到它里面有一个比喻，就讲到庄子跟惠子的一个故事，他彼此在对话的时候，有天惠子成为梁惠王的宰相，然后他就洋洋得意，有人庄子说我要来看你，他周到朋友告诉他说，我告诉你，庄子现在来看你可是不怀好意的，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以为他是你的好朋友。惠子在那个地方就心存介意，对着庄子，你现在来是不是要夺取我的位置。好，当庄子到了他惠子面前的时候，他看他的眼神，庄子就知道不一样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。后来原来知道，哦，原来你是对我有戒心，怕我占据了你位置。庄子在这个地方就跟他说了一个比喻，就好像有一只鸟，是一个凤凰类的那一种鸟，是蛮高贵的鸟，从南方往北方飞，它飞过群山遍野，看尽各种山野里面最奇妙、大自然里面最丰富的资源的时候，他说在飞的过程里面，我在这美丽的山坡跟那个山野森林里面，我非梧桐树不栖不吃，那最好的我才吃，然后最美丽的地方最甘甜的水我才喝，然后我经过一个地方蛮龌龊蛮阴暗的地方，看到一只鸟，它是一个局限在那个角落的那一种鸟，他在吃他所拥有那个角落里面的一只腐烂的老鼠肉的时候，他从上面飞过，然后那只鸟，哎呦，看到上面一只凤凰飞过的时候，他突然吓一跳，你是不是来偷我这个老鼠肉？他就在那边呀呀呀一声，希望把你吓走，好保全我这个老鼠肉。这个凤凰吓一跳，你呀什么呀？一看，哦，原来你怕我吃了你的老鼠肉。哎呀，真好笑！我这从南方飞到北方，一切最美丽的山野跟群山当中最丰富的那些出产，我只吃那些最好的、最甘甜的水。我看那个是很龌龊的。啊，你拥有那些，你怕我占据你的东西，很可笑。我就立刻飞走了。庄子跟惠子这样说的时候，惠子就很惭愧。我今天拥有的是什么？我还以为了不起，我还怕你来占据我。今天有大人风范的度量的时候，根本不在乎那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一个基督徒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。你如果拥有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为什么在世界上很多那种名利地位那种事情跟别人一般见识呢？后来跟别人吵架，他们所做的也没有错，就好像那一只鸟吃它的老鼠肉也没有错，因为它需要，但是它的心就是只有那个角落而已。你的灵魂苏醒可不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心就应该做出一个基督徒神所赐福的那样的一个心。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两个人都在做梦，但是这就是一种感觉的一个对照。第一个有一个有钱的富人，他出产很多，他就对自己说，我们的出产这么多怎么办呢？发出了一个疑问，这个疑问就自己对自己说，那我要盖更大的一个仓库，好容纳这些我所拥有的东西。当我这些仓库建好以后，我自己对我的灵魂说话了，哎呀，换心，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吃喝玩乐都在这个仓库里面，这一生安安逸逸的吃喝痛快吧。哪知道神那天对他说，我今天要你的灵魂，你为你自己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我们知道梦醒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人生最悲惨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人生很开玩笑的一个人生，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开玩笑的一个人生走在我们人身上。比如说当你20岁有这么多的财富，绝对不放心，因为我还要娶太太，我娶太太这些怎么够呢？那我就 寻找更高的职务更好的薪水，到30岁的时候，我的包袱更重了，以前是20公斤，现在30公斤的，里面满满都是我的名利地位跟我的钱财，到40岁的时候，我还是担心我就装满了40公斤的这些包袱，到我80岁的时候，我依然不放心，我依然不放心，到那时候已经装满了100公斤了。结果人生的开玩笑就是这样子，很多很无奈的事情发生在每个人人生终点，每个人人生终点就是把他100公斤的名利富贵摆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离开这世界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背着小包袱慢慢变成大包袱，最丰富的时候放下来离开世界。你所放下那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开玩笑。你生命来到这世界为了赚钱吗？其实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哪一种人呢？就是他赚了钱就立刻享受掉，赚了这些就吃掉，赚了这些就出国旅行，然后赚了一些又把它通通给他最亲爱的朋友，然后送礼物给他最好的朋友，然后他朋友跟他自己享受，他自己也出国了，吃也吃最好了，然后朋友都从他的钱财里面得到最好的照顾，然后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点，把他所赚的一笔钱通通花光，这是最有价值的人生，凡我所赚的我通通享受到了，然后通通离开这世界，空空的来，我真的也空空的去，但是我空空的去的时候却流满了整个世界对我的纪念。因为这个世界我通通把我所拥有的都给这些我所爱的人了，他们都纪念我，他们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得到我的帮助，而我自己也享受了，我的生命也有赚，神也似乎给我很多的恩典，然后我也非常的享受神给我的恩典，凡我所得到的钱我都去享受，这神所赐的大自然跟世界各国的奇妙都在我经历里面走过了，我一点没有遗憾。但是这世界，我说开玩笑，就是很多人，大部分的人都是赚饱了钱摆下来离开世界，然后留下来钱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请你注意下面所说的，你所留下来钱成为你后代子孙的争执跟吵闹。不要压抑，是这样子没有错，你所留下来钱就是他们在那彼此，以前啊，我是老大，我应该比较多，我是老二，不，我照顾爸爸10年，只照顾8年而已，我应该得的比较多。多少事情在那个手足之情当中变成什么？变成彼此的攻坚，很可怕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再来思想另一个人在做梦。另一个人做梦，就是所罗门，他跟神在梦里面跟神说，财富我都不晓得，我也不在乎那些，我只在乎一件事情，神啊，你交托给我这么多的百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的百姓这么多，你的国这么丰富，我怎么能够完成这样使命？我只求一件事情，若是你能够与我同在，赐给我聪明，好让我治理这些百姓，使你的国成为这个真正丰富的国的话，我就比较放心。神在那个地方发现所罗门愿意怎样进入到神的殿中，耶和华的殿中，进到神的家里面，因为你所求的全部都是耶和华的事情，我就欢迎你到耶和华殿里面，我愿意给你聪明。当你住到耶和华殿里面的时候，你都不需要为你的财富祷告，你都不需要为你所求的祷告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了。求主再次帮助我们思想那个木头，他那些都不需要为，不要有雨淋他，不要有风吹他，不要有日头晒他，都不要为这些祷告，因为他已经成为家里面的家具了，因为他变成有用的有价值。他也在那个地方看到好多以前跟他都在外面流浪的那些木头，现在他变桌子，我变椅子，我们都变成有共用的，重点是我们都变成有共用的，然后我们住在主人的家里面。耶和华就是这样子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你有恩惠慈爱随着你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请你要了解，与神同在是你要离开你的样式，你的形到神的家里面，你要改造你的生命成为基督徒的形，而基督徒的形常常想一件事情，像神的样子，体会在你的祷告里面想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当如何做？我只求神的意念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生命变得很快乐。 当圣告诉我们说你必会胜过死因的幽谷的时候，对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还记得吗？奇妙测试就是已经告诉你说你生命痛苦当然会看到什么叫做 wonderful， 很惊讶的一个惊叹语，就是奇妙，奇妙，他会在那个地方引导你看到一个真正的奇妙。这引导你的时候就是测试 counselor， 他会引导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指引你，告诉你生命是这样打开的，然后你看到在人生的生老病死当中神的解释，让你看到疾病、意外、失败不独行，我不会害怕什么事情临到我身上，神啊，我的祷告相信你必会带我离开这死因的幽谷，因为我还在你的道路上，我今天信靠你，我就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离开这样可怕的地方。我不但相信，我也相信这条道路我要继续走下去。当我走下去的时候，神说不但是奇妙测试要临到你身上，全能的神，永在乎的父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今天这样的一个应许更在你身上。原来刚才所说的是你生命的一个维护奇妙测试，现在是你生命的概念，你是在一个全能的君的引导下走的，所以你有概念上的一个突破，概念上的突破，你就敢说人不敢说的话，你敢表达人不敢表达的意念。比如说一个科学家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科学家的心当他观察里面见到人未见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是在这里面，我就在里面探索，在我探索的时候虽然也是蛮危险的过程，比如说我们常所说的莱特兄弟，当他们要使他的飞机能够飞上天，能够带领人走向一个时代的一个新领域的过程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必须要怎样，必须要先飞，这是一个生命本身自己的危险，当他们眼见心里面看到这一切的需要做，他们敢这样子做。死因的幽谷是因为有道路在这其中，不是无缘无故跑到那危险的地方去，是在概念里面走那个蛮危险的，但是他们愿意走是因为他们有概念，当他们走过之后就带领一群人或者整个时代往前迈进一步。走过死因的幽谷，弟兄姐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不要有一种受逼迫蛮痛苦蛮危险的道路，家人指责逼迫，朋友耻笑，但是主耶稣若是你的道路，我默然无语走在这其中，我要往前迈进一步。然后你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带领你的家人在生命里面往前迈进一步。这个就是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，但是毕竟这死因的幽谷是走在他那条异路里面，虽然有外在的攻击，不要害怕，在敌人面前我为你摆设宴席，你必会脱离苦难，但是因为你的灵魂知我的道路，所以你行在我所喜悦的义路上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你做见证，当在任何时刻任何时机为主做见证。也许我们会说，老板一整年就只有这一次叫我做假账而已，你看365天有364天没事，所以只有这一次我不好意思，其实老板也蛮人也蛮好的，364天都好，都没有叫我欺骗，只有这一次叫我欺骗而已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365天里面你只有这一天能够表达你是基督徒，只有这一天你能够做见证，只有这一天能够显出你跟别人不同，请你就把握这一天。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又会说，同学找我去郊游，52个礼拜天只有这个礼拜天，51个礼拜天都没有，只有这个礼拜天啊，所以我51个礼拜天都蛮好的，都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但是你忘记一件事情，52个礼拜天只有今天你能够表达你是基督徒，只有今天你能够做见证，你为什么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好让你那个团体里面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只有今天能够说，你为什么今天不说？好，以马内利的神在那个地方再次告诉我们，我要把你从你那个样子带出来，成为我的样子， 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，引导你走这条道路，好让你四周围的人不了解，然后耻笑你或者攻击你，而呈现了一种死运的幽谷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请你继续走，我的杖我的杆都要安慰你，都要保守你，都要看顾你，我要与你同在。若是我们经过有这概念的一个表达的时候，生命丰富就在丰富在那个真正与神同在的感觉里面。原来与神同在是这样生命的一个放大。最后也许我们会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如果有恩惠慈爱随着的话，我真的要住在耶和华殿中。那恩惠慈爱是什么呢？恩惠本身就是恩赐，特别赏赐给你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特别的能力，也就出人意外的能力或平安，或者那就是那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够做，这个就是恩惠的层次 grace。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既然与别人不一样，你就要好好把握那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为主做见证，而不是自己享受。神啊，我现在要考试，求主让我考100分。那就算让你与别人不一样，还是你自己的成绩啊，还是你自己的荣耀。如果神啊让我有这特别能力为主你讲话的时候，神乐意给你。还记得彼得吗？他本来为自己冲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是自己更多的看到自己的羞愧，彼得。但是到后来圣灵充满他心的时候，他在公会里面为主的缘故出来为主的国度来讲话的时候，圣经说了一句话，那些文士祭司在公会里面讶异，这个人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吗？为何今日如此的聪明？为何今日如此的有口才？他所讲的话无人可辩驳，充满了特别的能力，因为他今天走在神的道路里面，恩惠随着他，圣灵的恩膏随着他，特别的能力随着他。请大家注意，特别的能力绝对不是我们在稀松平常日子里面来得的。神啊，我今天都睡到9点才起床，那啊，反正白天也没什么事干啊，求你给我特别的能力，让我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吧，没有什么用。神要给我们特别能力是，你有概念想做一件事情，专属于神的，为主做见证的，你为这件事情而做的时候，你就在那件事情上看到神特别的恩典给你。我常在想，我本来什么事情都不会，很多事情我都不会，到后来我学习会作曲了，学习的会有一些乐器，或者有一些话我能够讲，或者有一些意念我能够表达，或者能够有一些特别的一种感觉能够引导别人的时候，我发现都是发生在主啊，我想为你表达这种感觉，我想为你表达这种感觉。我还记得我去年做见证说，当我要写那个歌剧那个约瑟玛利亚的时候，我深深的在心里面好像触动了我，天使是怎样在那个地方向牧羊人来显明，我那个印象很深刻，说我好热切期待神啊，你把这样感动继续给我，因为我好想继续表达你的感觉。但今年我很期待神啊，我有一种感动，就好像出埃及记，你把那个百姓带出来那种感觉一样的，神你也是要把这些百姓带出来。我向神祷告说，我不会，但是你给我，就是你给我。当我向神要的时候，我发现一样的，神乐意给我，给我一些不是我的东西。当神感动我的时候，我发现当我写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每一次写兴奋的不得了，真的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能力，因为我不懂，有些东西我不太懂。但是我写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在弟兄姐妹在一起练这些歌曲的时候，我发现神啊，你把这种激动的能力感觉赏赐给我，我就很期待明天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发生，因为我希望今天明天走在主的道路，我相信明天一定还有新的东西要临到我身上，所以我每天都要带着一个期待的心，惊讶的心来面对我的明天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期待我每天走神的道路，你会发现你每一个明天都是充满了新生的阳光，而不是日复一日过着一个如同圣经所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。你以为你有的你所得到的名利财富地位，其实别人早就有了，而你所得到的明天也将会消失。 恩惠是什么呢？圣经说除了恩惠还有慈爱，那慈爱又是什么呢？慈爱是一种圣经所说的坦然无惧面对审判，不再害怕，住在耶和华殿中不再害怕的感觉，记得吗？耶稣说那小儿子的比喻，带着自己的意念说给我，这是给我的，天父你本来就应该给我，给我这些恩典，但是恩典带来了以后，这些恩典与我同在之后，我是要走我的道路，我要到远方去做我的生意，完成我的梦想，哪知道世界完全一样，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都完全一样，都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人生。当你所走的付出的到后来成为孑然一身的空虚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在后悔。但是现在重点是，这个小儿子虽然有后悔，被世界夺走了他一切以后，他难过，但他决定做一件事情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做错了，我要向我的父亲认罪，得罪了天，得罪了父，我得罪了你，我愿意回到家里面，就算成为仆人我也愿意，只要是回到家。他的父亲那天打开了双臂把抱在怀里的时候，我赦免了你，你依然是我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慈爱，坦然无惧，神那天与你同在，因为你回到神的怀抱里面，你再次离开了这世界的呼声吸引力，来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愿意像你一样柔和谦卑，然后神就告诉你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担子是轻型的，老虎担重担吗？没有关系，到我这里来，你要得到安息。还记得刚才所说，其实人在生命里面能够到最后一天全部用完他的钱，然后快快乐的享受神所赐在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，然后安然的离开世界到神那里去，有这种人吗？弟兄姐妹，有，不多，但是你若是愿意的话，你会使你的生命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个宣教师一样，不是任何才会所案例的宣教师，是你跟神之间直接的宣教师，神参与在世界上得神给你的恩典，所以你的工作会顺利，但是你绝对是过着一个很乐意付出的一个生命，然后这个生命绝对不在世界上抓取什么名利地位，不在乎嘛，因为像那只凤凰飞过这个群山遍野的时候，我看的是那么丰富，我为何在乎那个小角落的一个腐烂的老鼠肉呢？我不在乎，你生命但会在神面前天天得恩典，天天享受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，神的同在。以马内利是什么呢？耶稣来到这世界就为了一个目的，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是为叫我们离开这罪恶到神的怀抱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期待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像一般人一样，什么圣诞大餐，什么圣诞舞会狂欢，现在是敬拜神的时候。我跟弟兄姐妹一个彼此的勉励，若是你有朋友邀请你圣诞狂欢舞会大餐，你一律拒绝，请你要拒绝，因为圣诞节的心在神是看为尊重。那一天耶稣基督卑微在马槽，他这样子来到世界，陪伴着他的是天使，向世人呼吁神卑微降生来到世界，他要向你显明他的爱。如果你要吃着一个大餐的话，你是污蔑了神的心意。你要若是可以的话，你邀请你的朋友到教会里面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喜乐跟平安，看见神在这当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，这是圣诞节。所以以马内利是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跟大家特别提出来，我们彼此生命里面彼此的勉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在敬拜神你的日子里面，你让我们一起学习，而且很聪明的观看什么叫人生，不要叫我们的人生变成又一次的玩笑，被人家取笑，甚至被魔鬼取笑，帮助我们真明白珍惜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，然后珍惜你的名，你的道路，别人看为羞辱的，我们看为宝贵，有一天他们就羡慕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走在主你所喜悦道路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当我走的路是烈 朋友。